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6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国际风云，我是魏玲。首先是新闻提要。习近平处置李克强流程曝光，官媒泄密。战狼遭冷落，白宫不待见中共大使秦刚。马斯克说屈服左派抵制推特的公司后果严重。纽约选民四年增加了40多万，华人为李修顿造势。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处置李克强流程曝光，官媒泄密。近日中共喉舌新华网发表了一篇介绍这次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产生过程的文章，这篇文章披露了两个罕见细节，随即引发外界强烈质疑，习近平拿下李克强的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中共喉舌新华网近日按惯例发表了一篇介绍这次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产生过程的文章，标题领导新时代新征程，新辉煌的坚强领导集体，暨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几实。对此，旅美学者经济学家程晓农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新华网这篇文章实质是披露了两个不为人知的细节，其一是今年四月开始，习近平为确定20届政治局委员和常委的名单，分别同19届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委员一共30个人谈话。其二，被出局的人在谈话中好识趣地表示愿意主动退落嚟，这个其中好可能就包括李克强。程晓农指出，今年四月开始，习近平为确定20届政治局委员和常委的名单，分别同19届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委员一共30个人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这30个人当中，23名是19届政治局委员，1名是未入政治局的书记处书记，4名是未列明政治局的中央军委委员，以及非政治局成员的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这一番谈话期间，上一届政治局委员当中那些习近平预定要排除出20届名单的人，通过谈话都已经获悉自己马上就要出局。习近平直接将这4个人从20届中央委员的预定名单上排除了，因此在20大上他们就没有办法进入新一届的政治局。然而至于被出局的人，在谈话中亦都好识趣地表示愿意主动地退落嚟，这样其中好可能就包括李克强。他在任期的最后几年里面，其实对挽救中国经济已经束手无策，连发展地摊经济和大学毕业生下乡这种毫无希望的经济政策都提出来。由此可见，李克强对自己的处境一清二楚，提前退休就是他的宿命。就算20届的参会代表中有人将李克强的名字加到自己的选票里面，亦都是无济于事。最后程晓农评论认为，中共20大之后，习近平正式建立了一个居高临下、俯视其他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的个人独裁地位。他安排的6个常委中，一半的人是他一手提拔的旧部属，剩下的亦都是听话的人。这种老板和伙计的关系，让其他政治局常委成为了习近平办事班底或者是军机处。又这样判断，习近平在今后的几年里面最关注的是掌控现状、防范恶化，而不是求解难题。而他采用的手段仍然是强硬的命令和不顾一切地蛮干，不会有多少圆融的做法。不理中国社会的各阶层喜欢抑或是不喜欢，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一人独断、后果下泻的局面。中共20大之后，中共政治局和常委中充满了习近平的忠诚者，在外交领域亦都任命了以战狼外交著称的王毅和秦刚。近日根据美国媒体最新爆料，在中共驻美大使秦刚上任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面，拜登政府对他态度冷淡，秦刚在华盛顿很不受待见，大部分的时间没办法会晤到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根据美国媒体政治客11月3号引述两位知情人士的消息说， 秦刚在2021年7月抵达华盛顿履职的几个月里面，只是限于同少数美国官员会面，比如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罗森伯格等。另外，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内尔表示，从中共大使馆官员那里听到的讲法，亦都是秦刚在华盛顿很不受待见。但是在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八月访问台湾之前，拜登政府开始给秦刚广泛接触美国官员，好像想减轻北京对这次访问的恼怒。根据报道说，那段时间秦刚不得不通过较低级别的互动在华盛顿行事，包括和其他外国大使会面，和美国媒体高管共进晚餐，并依靠一个自称自愿作为华盛顿精英的中间人的企业顾问进行斡旋。不过秦刚并不安于低调，自从2021年7月上任以来，秦刚经常高调出现在华盛顿 DC 的活动现场，接触美中政策和商界有影响力的成员。在华盛顿，秦刚被视为中共战狼，和前任驻美国大使崔天凯有点不同。此外，一位接受政治客采访的人士表示，秦刚被冷落是华盛顿针锋相对的一种对等，因为中共当局阻止了美国驻北京大使和中方官员会面。拜登政府在一份声明中亦都提及，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在10月28号和中共外长王毅会晤，但是根据白恩斯在他认证推特上发布的会议记录，这个似乎是他自从4月抵达北京以来和中方高级官员的第三次会面。这次会晤亦都被认为是白恩斯履新近八个月之后首次收到来自中共官方的到任拜会。对此，白宫表示否认，驻美中共大使馆对白宫回应就拒绝发表置评。亿万富翁马斯克上个星期正式接管推特平台，诱发了左派的愤怒，一些广告商终止了同推特的业务。新任推特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警告说，继续向左派屈服抵制推特的公司将会面临严重后果。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一些大型企业包括通用魔方、Oreo 制造商、Mondelez International、辉瑞制药和大众汽车都暂停了他们的推特广告。另外，根据福布斯说，传统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和福特汽车是第一批冻结推特广告的公司。为此，在4号马斯克在推特上发文表示，讲出那些屈服于抵制压力的广告商的名字，并让他们感到羞愧，这样我们就可以反制他们。我们亦都尽了一切的努力来安抚激进分子，但是由于激进团体向广告商施压，推特的收入大幅下降，极其之混乱，他们正试图破坏美国的言论自由。据悉，最近一些左翼组织包括美国媒体事务、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全国变性人平等中心和优思科学家联盟向主要的广告商的高管写了一封信，敦促他们如果马斯克在推特内容控制上退让，就停止所有广告。然而马斯克一直在这里对推特平台进行调整，并多次向知名用户征求意见。非营利组织司法观察的主席费顿指出，左派有政府机构、传统的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好像激光一样地集中向大科技公司施压，以压制和审查网上言论，而保守派只有几个社交媒体账户和少数几个团体为言论自由而斗争。对此，马斯克在回应中承认，这个评估比大多数人意识到的更准确。目前纽约州正在进行十几年来最激烈的州长选举，20年的深蓝州能否一夜翻红备受关注。根据纽约州选举委员会在11月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自从2018年上一次州长选举以来，纽约州登记选民数量增加了 42.4 万人，增加的比率是 3.33%。 临近11月8号的最后投票日，纽约州长竞选异常激烈。在11月4号下午， 共和党州长候选人李修顿在华人社区法拉盛受到了数百华人的热烈支持，为他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造势活动。根据本台记者报道，一起为李修顿站台的还有正在参选的多位共和党候选人，包括挑战现任民主党纽约州总检察长詹洛夏的共和党候选人麦克亨利，第十一选区州参议员共和党候选人库特，第四十区州众议员共和党候选人廖安仪等。在君豪大酒楼，很多华人纷纷发言，表达对李修顿的支持，呼吁大家号召更多的华人站出来投票，改变纽约。李修顿在君豪大酒楼和缅街图书馆前发言，表示在治安越来越差的情况之下，阿瑞成为最大的攻击目标，包括被推落地铁，在公寓被游民谋杀，在街上被锤仔打死等等。他重申在他上任的第一日就将解雇曼克顿地区检察官白艾荣，宣布纽约州进入治安紧急状态，以迫使州议会一起合作暂停无现金保释法。针对阿瑞重视教育，李修顿说他有一个阿瑞的家庭，阿瑞是美国人中的佼佼者，他当选之后将重振优质教育。支持者包括纽约市警局退休三星警司陈文业、纽约同源会创会会长陈慧华、纽约同源会会长黄友卿、纽约市居民联盟主席庄东卫、阿乔盟共同创办人朱雅婷、前共和党市长候选人斯利亚、前皇后区助理地区检察官灰恩等。李修顿的竞选口号是拯救纽约，竞选势头强劲。在民主党大本营的纽约州，他的民调节节上升，和主打反堕胎和控枪的民主党州长霍楚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根据民调机构特拉法加在10月31号公布的民调显示，李修顿的支持率已经反超霍楚不足一个百分点。近期随着竞选日的到来，纽约这样的民主党深蓝州亦都出现了摇摆州高密度的助选活动。继副总统贺锦丽、前国务卿希拉里3号在曼克顿为霍楚拉票，在星期六前总统克林顿亦都同霍楚一起在布鲁克林展开竞选活动。星期日又有总统拜登前来助选。霍楚去年接替因为性丑闻落台的前州长库特，成为纽约州历史以来首位女性州长。来自长岛的李修顿自从2015年起担任国会众议员，他反堕胎，反对大麻合法化，支持川普，他的政治理念和霍楚可以说是南辕北辙。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